Trimble 对 Abbott 在新能源相关的政策上有继承的地方，也有一些改变吧。Abbott 政府刚刚上台之后就着力废除了碳税法案，这现在并没有改变。Abbott 政府去年修改了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RET 将指标削减了将近20%，这个政策也延续了下来。目前来看，Turnbull 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相关政策上和 Abbott 政府最大的不同，就是对 CEFC 和 ARENA 这两个专注于为新能源行业提供金融补助和低成本贷款的机构的支持程度。从之前 Abbott Hawke 政府几次试图解散 ARENA 和 CEFC 这两个机构，到现在 Turnbull 决定保留这两个机构，并继续加大注资，这新的改变本身就给行业带来了就是很正面的力量。
之前艾伯特政府的政策带来了什么样实际的影响？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之前的碳税法案、可再生能源目标 RET 以及就是为新能源提供融资的 ARENA 和 CEFC，这些都是为了新能源行业创造市场、壮大行业规模，并最终使其能成为和传统热电项目在市场中去竞争而设立的政策和机构。所以反过来说，废除了碳税法案，降低了 RET 目标，实际的影响就是缩减了新能源行业的市场规模，并撤去了一部分行业发展前期所需要的支持，使得新能源的竞争力下降了。直到去年5月份之前的1年半里面，因为政府在是否削减 RET 目标议题上的大讨论，就使得整个行业对市场规模的预期并不明朗，产生了一种观望的情绪，这就直接导致了这段时间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可再生项目被开发了。
目前澳大利亚的风能和太阳能行业的大致状况是怎么样的呀？
目前整个风电和太阳能行业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装机容量上大体持平，但目前澳洲太阳能发电的大头是在家用太阳能电板上的发展，大型太阳能发电站因为建设成本的原因，规模相较风力发电差很多。
村布尔的政策会不会带来哪些积极的改变，还是仅仅是在弥补之前的这个漏洞？而且呢，我们也是一直听到来自反对党和，在野党的一些批评，特别是来自工党和绿党的这些批评，你怎么看待他们这样的批评？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村布尔政府这次的那个注资是要将原来计划要直接分给 CEFC 和 ARENA 的资金，拿来设立一个新的，更专注于技术创新研发的一个资金。绿党和工党的诟病其实就在于此。Turnbull 的政府能这么做，相对于之前 Abbott 试图废除两个机构的态度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是如果不拿 Abbott 的例子来做比较的话，他们认为这其实是取走了一部分本来可以直接用于投资项目的钱去做科研，而且他们也对于科研的成果，能否胜过于直接投资的这个结果，持一个怀疑的态度。Turnbull 在 ARENA 和 CEFC 上的政策更多的是针对大型太阳能发电站建设的扶持，因为相较于风电，大型太阳能发电站它的供电周期更加稳定，因为在白天发电正是在供电需求高的时候，但是建设成本较风电要高出大约50%左右。这些政策其实都是在试图扩大太阳能行业的规模，寻求将来的规模效益来降低建设成本。
相关的行业对于澳大利亚经济有没有实际的贡献，还是仅仅的是一种概念呢？
对于上述两个机构的注资，表明了政府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继续扶持的一种意愿。相信更多正在开发过程中的大型太阳能项目会积极的寻求这些融资。而对澳洲经济的贡献，也会从这些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对于上下产业链产生的需求和供应，以及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就业里面体现出来。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煤炭的价格是下跌了，那么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越来越愿意用煤，因为它很廉价，从而阻碍了这个清洁能源的发展？
煤炭价格在一定范围内的浮动不会对清洁能源的发展产生过大的影响，因为清洁能源的发展并不取决于煤炭价格，而是取决于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
我们在宏观来看啊，如果清洁能源是作为一个宏观的产业来看的话， 它未来究竟有多少上升的空间？
可再生能源目标 RET 决定了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大小。目前就澳洲国内来讲的话，至2020年的 RET 目标，会促使现有的风电和大型太阳能发电站的容量至少翻一个番。
当然，谈完了这些宏观的问题，可能我们要看到一些具体的微观的一些现象。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在澳大利亚呢，我们有充足的阳光，非常好的这种自然条件。那么也有很多人的家里呢，也是安装了这种太阳能的发电板。当然，风电的这个装置我们看到的不是很多。仅就太阳能发电这一项来说的话，为什么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澳大利亚在这方面不是很积极，而且呢，安装这种发电的装置也不是很普及，特别是在这种个人的这个发电的状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在一个大型的发电厂上面，澳大利亚是不是也有一些投资？那么两者的区别和联系究竟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解释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原因。澳大利亚的那个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感觉不够普及，它的原因在于澳洲电力它整体供大于求。你试想一下，在一个长期有供电压力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居民通过补贴自己安装太阳能来降低对电网的负担，这样子的做法自然可行。但是如果在澳大利亚这样子的电力供应已经供大于求的一个市场，当人们从太阳能电板中索取电能的时候，居民和商户对电网的需求就更加萎缩了，而这就使得之前对电网的大量的投资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回来。这里就要说到，比起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澳洲政府其实更倾向于开发大型太阳能发电站，因为此类电站的建设和输电形式和现有的电网架构更加匹配，它也是大规模发电，也是集中向电网供电，供电量也可以预期，可以控制。这里要说一下，就是说 Turnbull 政府此次给 CFC 和 Arena 的注资其实并不涉及家用太阳能市场，而是意图扶持大型太阳能发电站的建设，还有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上的一种创新。在澳大利亚的话，小型的太阳能发电，就屋顶的那种太阳能电板，和大型的太阳能电站是分开的。小型的太阳能的电板在你发电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所谓的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 这个 certificate 小型的那个发电的话是 small scale， 然后那些大型的发电站的话是 large scale。 之前在媒体上的一个大讨论就是说 Renewable Energy Target 说要削减 20%， 从41 terawatt hour 要削减到33 terawatt hour。 这个 Renewable Energy Target只涉及大型的可再生能源的那个产出。